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2024巴黎奥运会开幕前夕，天津市体育博物馆举行守望勤洒金箍的奥运冠军李艾瑞永久展揭幕仪式。奥运会结束后，李艾瑞与潍坊专题展又在英国爱丁堡开幕。这些活动展都旨在纪念100年前的巴黎奥运冠军李艾瑞，他的英文名叫艾里克·利迪尔。他与天津和潍坊的故事要追溯到1902年，因他的父母是从英国来到中国的宣教士。那一年他出生在天津，父母给他起了一个中国名字。5岁的时候，他被送回苏格兰故乡读书。1920年，他进入爱丁堡大学，在校内外田径比赛中屡获短跑冠军，展现出惊人的运动天赋。1924年，李艾瑞参加了巴黎奥运会，然而他最有金牌竞争力的100米赛程被安排在了主日，与他固定要参加的教会崇拜起了冲突，于是他决定放弃100米和4x100米的接力比赛，转而参加200米和400米的赛程。尽管不是他的强项，但他最终获得200米铜牌和400米金牌的奥运冠军奖项。他将所获得的荣耀都归于上帝，并在此之后做出令人惊讶的决定，他选择离开苏格兰的优越生活，回到出生地天津，学校他的父母把来自上帝的爱奉献给中国的教育。后来二战爆发，李艾瑞本来有机会随同护送怀孕的妻子和孩子离开中国，但他却甘愿留下来参与救治伤兵和接济难民。1943年，他和许多的宣教士、侨民被日军囚禁在潍县集中营。在集中营中，他继续给孩子们传授知识，组织体育活动。1945年初，他因患脑瘤去世，享年43岁。在今天的潍县集中营原址，也就是潍坊博物馆中，树立着他的雕像。他为爱中国奉献自己的故事被拍成了电影《烈火战车》。自始至终，这位传承生命信仰的基督徒从未失去他起初的爱心，并用他的爱火照亮了那个黑暗的年月。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 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一章16-20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2章1-4节。读完启示录的1章16-20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忍不住的说了，基督口中发出的剑啊，相信不会只是指剑而已吧？没错，根据以赛亚书的49章2节以及希伯来书的4章12节经文的记载，耶稣口中的剑呢，就象征他的信息是充满着大能还有威力的，他审判的话呢，就锋利如剑。那么或许有人会感慨地说了，圣经教导我们呢，不要惧怕啊，这好像是对我来说的呀，主啊，我需要你。没错，当约翰被放逐到拔摩岛的时候啊，那么正值罗马政府加大逼迫基督徒的力度之时，约翰呢，他就十分担心教会啊能否抵挡基督敌对势力的攻击啊，把神的真道啊持守到底。那么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就蒙主耶稣基督的启示，他就写下了启示录啊，鼓励信徒啊在属灵的道路上能够来忍耐到底。正是主耶稣基督在荣耀光耀中向约翰去显现啊，保证所有属神的儿女啊都可以支取神的力量来去面对磨难以及试炼。那么今天倘若你面临艰难险阻啊，需要谨记啊约翰和早期教会从神那里所支取的能力，那么在今天呢也可以为你所用的。正如约翰在约翰一书4章4节他所说的，他说，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或许还有人不禁会说了，死亡和阴间本来我们都要去的啊，好在主耶稣基督啊已经胜过了死亡，我们如今因信称义，无需再经历永死了。没错，根据圣经的记载，罪的工价乃是死，虽然我们的罪愆违背了神的公义，这使得我们的肉身呢就难逃生老病死的一个命运啊，必定要受到罪的刑罚。但是主耶稣他握着地狱和死亡的钥匙，唯有他能够把我们这群不配的罪人呢从撒旦的永远的捆绑中给释放出来。那么真正信靠主耶稣的人呢，是不用害怕地狱或者是死亡的。我们如果想要千方百计的试图靠一己之力来掌管自己的生命啊，或者是亵渎神啊及其主权，那么就势必啊要自取灭亡了。但是只要我们全心全意地信靠主耶稣，并把自己的生命啊全然交托在他的圣手之中，那么就无需害怕了，他必会跟我们来同在，也必保守我们呢有从神而来的喜乐以及平安。那么或许啊还有人会发出疑问说了，约翰提到的这七个教会的使者到底是天使、是传道人还是牧者呢？那么关于谁是七个教会的使者这个问题啊，学术界呢是众说纷纭啊，有人说是守护教会的天使啊，也有人说是地方教会的长老或者是牧者，但是那七封信呢都带有谴责的话，那么看来呢应该是指地上教会的领袖或者是牧者，因为他们呢要为教会所面对的谴责而来去负责。好，接下来的2章我们会读到给七个教会的信，那么这里的使者啊他就是七个教会的牧者了。我喜欢听到人称牧者为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代表亚西亚的七个教会，而这七个教会啊又代表了全体神的教会，教会它就是基督的身体。从启示录的2-3章的序言，我们就进到这卷书有关教会的这一段内容了。教会呢，它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他爱教会，他为教会来舍命。教会呢，是父神所赐给基督的信徒，也是基督在约翰福音17章他所带到的对象。啊，请注意，在启示录的3章之后啊，就不再提到教会了。那么4章以前的经文呢，有19次就提到教会了。从4章到20章，那么经文呢，一次都没有提到教会。有人会问了，这段期间教会到哪里去了？教会的结局啊如何呀？ 答案就是教会啊已经不在世上了，他被提到天上去了。那么针对约翰写给教会的这七封信呢，在解释和应用上，我们可以从以下的三个方面来去看。第一就是当代的信息，约翰呢直接给教会的信息。那么接下来的两章，我会让你看到这七个教会它的地理位置。我已经造访过这七个教会啊好几次了，我还想再去一次，因为每一次造访啊都让我觉得更加明白圣经啊，更带给我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造访这七个教会啊，会使你明白圣经的程度更胜于去参观以色列。教会的废墟其实就是见证。约翰呢，他写信给他所熟悉的这七个教会。好，第二，整合的信息。每一封信呢，都是教会的图像，每一封信都有可以应用在各个时代的教会的信息。那么当你读到给比加摩教会的信的时候啊，这其中也有给你的教会以及你个人的信息。好，第三，根据年表的信息。那么这七封信就交代了教会的历史啊，从福音书时代一直延续到信徒被提在空中与主来去相遇。那么教会历史中啊有七个不同的时期，以弗所代表使徒时代的教会，老底家就代表离教叛道的教会。那么这个预言性的图像啊已经在历史上大部分呢都给应验了。那么因此第二章以及第三章这个是十分重要的。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请留意，约翰给这七个教会的信息啊，有以下几点主要的内容。第一，就是信中强调得着荣耀的基督。那么，第二，收信人是每个教会的使者。这位使者呢，是教会的牧师。第三，信的开始啊，都是我知道你的行为。那么第四，主他先称赞这些教会，也有责备，还有期许。主对圣美拿教会和菲拉铁菲教会呢，没有责备或者是非难。圣美拿它是一个殉道的教会，主他不会责备这样的教会的。而菲拉铁菲啊，它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专心传扬主的道，所以呢，他也没有受到主的责备。主对老底家教会呢就没有称赞啊，因为那是一个离教叛道的教会。好，第五，每封信的结尾啊都有这样的一句警告，那就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启示录第二大段是讲现在的事，也就是关于教会的事。每一封信呢都是主耶稣要给特定教会的信息。我们或许不知道，在第二世纪的罗马帝国呀，信件或者是商业旅游的往返，这个是很普通的一件事的。那个时候啊，罗马帝国的通讯是非常的频繁的，因此这是启示录的这七封信呢引人注目的一个原因。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这些是基督直接给教会的信，也就是说以弗所教会啊收到过两封信，一封是保罗他所写的，那么另外一封啊是主耶稣借着约翰来去写的。那么在当时有些书信证明是伪造的，有一位学者呢就把书信和假造的使徒书信呢就做了区分。写给七个教会的信虽然是被称为书信，但是呢这丝毫不会损及信中所传达的信息的重要性，而且呢书信的内容啊被广泛的传开，让很多人都看到了。在罗马帝国有很多好的教会，但是呢约翰写给这七个特别的教会的其中一个原因，那就是在第二世纪啊甚至第三世纪，这些教会啊都设立在罗马帝国中最重要最繁华的地区，位于东西方交汇的所在。主前2000年前，人类文明就沿着小亚细亚的海岸线呢就来发展， 也就是现今的土耳其西岸。那个地方景色很优美，土地呢也很肥沃，古代的商业和文化中心呢就是在这里的。以弗所城大约是在主前的2000年前由赫人所建立，那么士美拿呢就在这里。别加摩显然就建立的稍晚一些，推亚推拉和撒迪的兴起啊就更加晚了。那么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呀，这些城都是非常重要的，在那里东西方文明啊他们就相遇了。东方人所拜的偶像啊就是野兽，那么西方人的偶像啊是投射到人的身上。以弗所它是一个大城市，该城的人口啊大约有20万人，那里呢有很多外邦人的庙宇就转变成教会，留下福音影响的证据。保罗和约翰在那里服侍之后啊，基督徒的数量就大幅的增长。保罗他最重要的服侍啊就是在以弗所的。使徒行传的19章10节经文说，这样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当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成了信徒，而是每个人呢都听过福音。这可能是教会历史中最大的一个复兴的运动。以弗所人口最多的时候啊曾经高达1-2百万人。保罗在这里啊就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一些事工之一。好，保罗在他第三次宣教之旅来到以弗所的时候啊便在那里开始来宣教。他有2年在推拉奴的学房来去传讲圣经。那么就这个经验，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的16章第9节他就说了，他说，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那么稍后被称为爱的使徒和雷子的约翰，他也到了以弗所来去牧养教会。那么后来约翰呢他就被流放到了巴摩海岛上，在那里啊就被囚禁了10年左右。释放之后啊他又回到以弗所了。主耶稣他针对粗俗的唯物主义以及偶像崇拜来去说话。请注意，我认为这是7封信中最重要的信息之一。启示录2章1到3节经文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7星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请注意，教会是在基督的手中，在他的掌握之中。以前他有主控权，那么现在呢，教会堕落了。那么约翰在经文中就说，基督在中间行走，这就表示啊，主耶稣他是四处行走的。我认为到现在呀，他还在我们中间来去行走，而且呢要审判教会。好，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啊有以下7个称赞。第一就是主在对以弗所的信徒来去说话，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主耶稣不会要求失丧的人来去行善的，例如提多书3章5节经文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那么在罗马书的4章5节保罗也说，他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你看基督在对属他的人呢来去说话，你得救以后啊你就要来去行善了。对于行善他说了很多，以弗所书2章8到10节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保罗在提多书的1章16节他也说，他说，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有人说，基督徒啊，应该像一个名贵的手表，是全金打造的，有能打开的表面，时间准确、可靠，效果佳。 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那么就像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的五章十八节他所说的，那就是乃要被圣灵充满。保罗接着说，被圣灵充满的信徒该做些什么。那么现在主耶稣呢就称赞他们的善行。好，第二，主耶稣对以弗所的信徒就说了，他说，我知道你的劳碌。那么行为和劳碌的差别是什么呢？劳碌有疲乏的意思。福音书记载，主耶稣在四处服侍的时候啊，他的身体就困乏，这是以弗所信徒他们所经历到的。为主劳碌啊，就使得他们来去困乏。好，第三，主耶稣对以弗所的信徒就说了，我知道你的忍耐。那么忍耐，这是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的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保罗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啊，第四，主耶稣对以弗所的信徒就说了，我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看，他们是不纵容恶人的。啊，第五，主耶稣对以弗所的信徒就说了，你们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那么任何人到以弗所啊，只要是自称是使徒的，那么都要经过以弗所教会众信徒的一个检验。他们会问到访者有没有见过复活的基督，那么这样的话，他们就立刻就可认出到访者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使徒了。不然的话，他们会请这些人去离开的。主耶稣就称赞他们这一点儿，我觉得现在的信徒啊，更需要这么来做。第六，主耶稣对以弗所的信徒就说了，你们曾为我的名劳苦。你看，以弗所的信徒他们就为基督的名啊来去背起十字架，他们就传扬基督，他们相信基督是童贞女所生的，相信基督他的神性，相信他为他们舍命并从死里复活，他们为所信的就付出很多代价。好，第七，主耶稣对以弗所的信徒就说了，你们并不乏倦。那么更加准确的就是，主耶稣称赞他们是并不厌倦。那么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稍早呢，主耶稣说他们困乏，那么现在呢，主耶稣怎么又说他们并不乏倦了呢？其实啊，这正是基督信仰的矛盾之一。我可以用穆迪来做一个例子。穆迪说，有一次啊，他主持一个特会之后，到家已经是精疲力尽了，家人就劝他呀，不要参加下一个特会。穆迪就说了，我在服侍的时候啊，会乏倦，但是呢，不会厌倦我的工作。你看，差别就在这里了。在服侍的时候啊，身体会疲倦，会困乏，可是如果你厌倦为基督的事工来去服侍，那就不好了。主耶稣他就称赞以弗所教会的七件事儿，那么这也应验在教会的历史上啊，从五旬节到主后的一百年之间的教会，以弗所教会呢，它是这个时期所有教会的一个代表。那么现在主耶稣对他们有一个斥责，启示录二章四节经文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看，他们就渐渐地对基督失去了强烈热忱的奉献了。我们很难感受到这个由圣灵引导的教会啊，会沦落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圣灵引领以弗所信徒和基督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并且带领他们，那么信徒会对主说了，我们爱你。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似乎啊不是那么的要紧的事，但是他们对基督的爱啊是很重要。主耶稣他对以弗所教会就说了，你背弃了那上好的爱。他们还没有完全背离这份爱，但是呢已经开始动摇了。那么今天我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无情、猜忌、乖戾又冷漠的时代中，很难体会到这份感情的。 世俗价值就进到教会中了，然后我们就很难感受到初代教会对主耶稣基督的那份热切。那么初代教会最褪色的不是教义，而是与主耶稣基督的亲密关系。以弗所它是一个大城市，有很多诱惑让信徒就欲望离基督，就背弃对主耶稣那份起初的爱了。这个教会呢，曾经在宣教方面大有潜力啊，能够让250万人，包括罗马皇帝和当时的贵族啊，来去听到福音，圣灵的大能在那个地区啊来去运行，其影响力啊是空前绝后的。我们常常听到某人和基督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早期有一个向美国印第安人宣教的宣教士啊，他就是这样，他患了肺结核。那么在印第安人地区啊，要骑马的，他有时啊会抽筋儿，会吐血，会昏迷，从马上就摔下来。那么冬天就躺在雪地里，每到这种情形，他的马就学会了留在原地，等他醒来之后再爬上马背，继续的上路，向印第安人来去传福音。他常常一边走一边高喊：“主耶稣啊，我亏欠你，但是你知道我爱你。”你看，他和主耶稣啊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亲爱的朋友，在今天，信徒和基督的亲密关系啊，依旧还是很重要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盛行的时代，到处都在提倡不忘初心。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初心就是爱神爱人的心，这份起初的爱心不是口号，不是誓言，而是在人生岁月中时刻与主同行，流露出新生命该有的样子。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